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不知道小朋友啊，家里面有没有电视呢？小时候花儿姐姐呢，家里是有电视的。当花儿姐姐生一个小朋友的时候呢，好，我就把家里的电视呢给丢掉了哈，就是不让这个小朋友看电视。所以呢，我们家的小朋友啊，从小可能就是看电脑或者是看手机呢长大的小朋友。现在呢，因为啊很多的自媒体啊越来越畅行啊，所以呢，其实电视几乎都被这个 YouTube 所取代啊。那有人呢就针对这个 YouTube 呢做一些调查，还有电视的一个收视率啊，就是针对现在的年轻人去做调查，结果发现呢，其实 Z 世代的年轻人真的是很喜欢看电脑上面的直播，反而呢是看电视的这个比例的两倍哦。
唱歌，欢迎来到音乐娱乐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在我们的音乐娱乐时间，花儿姐姐要介绍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毛丹青。毛呢是毛毛虫的毛，丹呢就是这个味丹的丹哦，青呢就是青色的青。毛丹青呢，他是1962年在北京呢出生的一个算是作家，也是一个翻译家哦。那他呢很善于这个中文跟日文这个部分啊。那他呢从1985年北京大学毕业之后，他就进入到中国的社会科学院的一个哲学的研究所去工作。然后呢在1987年的时候，他到日本的三重大学去留学，那么也曾经呢在日本从事过国际贸易的工作。那他最厉害的就是呢他的日文呢真的是说得非常的好，而且呢他也出过这个日文的一些作品啊，他的作品呢真的是非常的多。那花儿姐姐为什么今天要介绍毛丹青给小朋友认识呢？因为花儿姐姐呢就是跟小朋友一样啊，我现在都不太看电视，我都看 YouTube。 那有时候 YouTube 呢就会跳出一些专访啊。那有一个呢这个主持人他叫梁子，那他呢就采访这个毛丹青。那花儿姐姐在看这个毛丹青的时候啊，其实你如果不听声音啊，你只是看他的照片，你就会觉得可能不是你很喜欢的，或者是你很想要去听的一个这样子的人。可是呢当我听到他开始说话的时候，发现他的咬字发音啊都很清晰很标准，然后就去看他应该就是一个大陆人哈。那后来呢他在跟这个记者呢在访谈的过程里面他就讲到他自己在日本啊已经生活40年了。花儿姐姐就想说哈，他明明就看起来是一个大陆人，他怎么在日本呢这个生活40年？而且啊小朋友你知道他是呢在日本的大学里面教日本人日文的这个中国人。所以呢花儿姐姐就觉得哇，我对这个人呢实在是太好奇了。所以呢毛丹青啊他可以说是中国当代的这个作家。那今天呢我们就好好的来认识这个毛丹青这个人啊。那讲到他是一个旅日作家，那其实小朋友就知道他跟中国有很多的作家呢其实感情非常的好。像比如说呢中国一个作家叫做莫言，好，莫呢就是莫非的莫，好，言语的言。那莫言呢其实他也是中国很有名的一个好作家。他曾经呢讲过一段话，他形容这个毛丹青啊，那时候毛丹青呢他还只是一个中日文化的交流使者啊，但是莫文那时候呢就撰文去称赞他，他说在我关于日本的梦境里一定会有毛丹青这条鱼在游动，他身穿花褂子红裤子，就像一条艳丽的热带鱼在日本的海里游动着，他的游姿甚至比许多的日本人都还要花俏，我想用不了多久他的花样游泳就会引起注意。好，所以呢这个在比喻啊这个毛丹青呢他是水里的这个鱼啊，其实在现实的世界里面就引起了好多人的注意啊。然后呢这个莫言还写说游吧游吧游吧鱼毛丹青，毛丹青鱼。那当然后来毛丹青呢就把莫言还有中国的学者余华他们的作品啊就推荐呢到了日本就积极去推动中日文学的一个交流所以呢真的是很特别就是把毛丹青呢形容是一条鱼叫毛丹青鱼在水里面不停的这样的一个游啊。好，那毛丹青呢其实他为什么会旅日呢？好，因为其实他是一个很想去了解日本的一个文化的使者啊。那因为呢他其实本身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可能他对于日文他也是蛮有兴趣的所以呢他开始在累积自己的一个学习能量的时候那他呢就决定要到日本呢去打拼去留学。好，可是呢他去日本的时候其实他非常的穷然后他呢就利用了课余的时间呢去工作慢慢呢他就做了一种生意叫做鱼虾生意，也就是卖鱼卖虾啦那他呢也有跟记者说其实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啊是非常疲劳而且呢是很难兼顾的，所以那时候呢他就干脆全心的投入到这个鱼虾生意里面那他说呢这个做鱼虾生意呢就是他人生的一个非常大的转折 那一开始呢，到日本的时候呢，这个毛丹青就形容自己啊，就是像一座孤岛哈，进到一个完全呢不同的生活环境啊。但是呢，在日本经历了十多年的一个职场的生涯之后呢，他发现了自己还是很喜欢文学的，也喜欢思辨，所以呢，他就辞掉了工作，然后用一年的时间在日本各地呢去旅行，所以呢，他就把这段经历呢叫做放浪旅行。
Thank you.
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音乐娱乐时间，花儿姐姐介绍的这个人物呢叫做毛丹青。那前面花儿姐姐有说到啊，为什么会想要介绍毛丹青这个学者给小朋友认识呢，就是因为我看了一个访谈录啊，那这个主持人叫做梁子啊，那他访问这个毛丹青啊，那毛丹青呢被访问的时候他已经在日本生活了大概40年的时间，然后他呢很谦卑的说，我在日本呢生活了40年我才知道什么叫做生活。哇，这听起来是不是很酷呢？好，那毛丹青呢其实在日本生活将近40年，那身为呢作家以及终身教授这样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身份啊，可是呢刚到日本的时候啊，他曾经呢被一次啊这个青蛙吵醒的经历让他发现了世界的美好，然后呢他跟日本的文学基点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是一只青蛙吵醒他这样子。那身为老师呢他讲课几乎都是很即兴的啊，因为呢他很坚持用手绘就是画图的方式去传递自己的感受呢给学生啊，因为呢对于毛丹青来说他觉得教育呢不是一个产品啊，所以呢他形容自己在日本的这个30年之间，第一个10年在卖鱼，第二个10年呢去做这个日语的作家，第三个10年呢则是做教授。所以呢他自己认为自己的人生的关键词啊就叫做言行一致顺势而为，就是照着现在这个环境呢怎么样去让他要做一些事情他就顺势而为，但是他也学习言行一致。好，那这一位呢这个旅日的作家呢毛丹青，其实在被访问到最后人家问他说，诶，你是永远都会住在日本吗？他说不会其实我会回到中国。那最后呢他还是会回到这个老家的。但是在日本呢这段时间其实大家呢都开始对他有很深的印象不只是中国人，包括日本人对他也是非常的尊崇，因为他自己在日本的大学当中去教日本人这个日本的历史，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就真的是非常的特别。那他呢也非常的看重中日之间的一个文化交流，所以呢他呢就促进了这个莫言这还有刚刚前面讲到很多的文学家他们来到日本的做交流。那这个莫言呢其实他曾经得过诺贝尔奖那所以呢他在这样子一个交流当中啊，他就把中国文学呢推荐给日本的这样的一个社会。那毛丹青呢他本身呢是一个很聪明而且呢也很健谈很会讲话的一个人。那他也很谦卑。那刚刚前面有讲到他在日本的30年，第一个30年就是他做工作就是卖鱼虾这个生意真的是很厉害。因为我们说10年磨一剑嘛，结果没有想到呢他真的就是去磨了这把剑。在日本呢有很多的贡献。那再来呢就是他其实也是一个认为细节非常重要的一个学者。他说呢其实他曾经写过那个北海道的记忆跟重温那他也带了中国的学者莫言呢到北海道呢去走一走甚至呢那时候他在上海的文艺出版社还出入了一本叫做莫言北海道走笔。那其实在这个旅途当中啊就有很多有意思的这个细节他就举一个例子他说他们去一个叫做魔州湖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冬天是-14度那外面就飘着大雪那莫言呢他在那个大巴里面跟毛丹青呢说起狐狸，他说呢北海道在80年代有一个电影呢叫做狐狸故事讲到这个狐狸呢他从小长大离开父母呢去闯天下那他说呢狐狸呢是美女的象征这个漂亮的姑娘呢都好像长得很像狐狸那说着说着呢他们就到了那个地方，到了之后呢从车上下来真的就有一只狐狸呢就冲着他呢奔过来了，结果随团的所有的摄影师都抓到了这个镜头然后呢他就直直的往那个莫言的方向走过去，可是这时候呢莫言就伸出了他的手，而这个狐狸也看着他好像不太理解这是哪里来的人呢，结果莫言呢后来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他觉得北海道非常的神秘，但是看到了这只狐狸呢就觉得不再神秘了变得非常的亲近，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那毛丹青又说啊，其实过了10年之后啊，他就组织呢再去北海道这个采风啊，就想起莫言呢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在整个旅途中，我们可能所见到的人几乎再也见不到了，但是对于他们的记忆，则是会永远的留在人的意识当中。而每一个人都在意识里面去找，就促成这一次去北海道的状态。因为呢，我们去并不是看风景，也不是去体验零下14度，而是呢去看那些人物，因为那些人带给我们一种关怀啊。那这是呢莫言啊，就是在北海道呢所留下的心情。小朋友，今天呢我们在音乐娱乐时间啊，花儿姐姐介绍的这一个人物呢就叫做毛丹青。他的名字啊其实还挺好听的啊。那其实认识毛丹青之后，就发现呢其实细节控这三个字呢对我们现代人来讲啊真的还蛮重要的啊。那有人说呢，细节控啊几乎呢都是那种老板等级的人啊，就老板呢都是这个细节控啊，也就是说呢其实在很多的小事上面，这个老板呢他会用一个好独特的眼光呢去判断，或者是呢去进行这些小事情的发展哦。那也有一句话说啊，如果你能够在小事上忠心的话，那么就会把这个重要的事还有大事呢就交给你哦。所以呢，花儿姐姐也很希望我们收音旁的小朋友跟花儿姐姐一样学习成为一个细节控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 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